27章，带上27章，灵前第一章，带上27章，灵前第一章，题目是不纷争无可夸，在主里同事主。不纷争无可夸，在主里同事主。今天27章是大卫王，他分派军队中服侍王的有12个班，有12个班，每一班的班长就是大卫的军长。在前面带上11章12章提到，很多人都是这里重复的，可见的这些个都是大卫的勇士中的勇士，是军队里的班长，是领头的，就是在他们的带领下一共有12个班，每一班的班长今天特别提到，而且每一个班里面都是军长，所以他们是军长的军长，做领袖的。这几个人他们是周年按月轮流的来服侍王，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卫的国度里，我们应该怎样的尽职尽忠来服侍王，而且呢又分管各支派的官长，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官长，以及大卫他呢有很多的臣仆，他们的职责分工不同，但是都是合一的服侍王，这就是今天的中心，分工不同，恩赐不同，分工不同，但是大家都是合一的来服侍王，服侍王。那边呢就是开始给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个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第一章的中心就是勉励他们不要纷争，要执主夸口，不要纷争。所以可见了哥林多教会有很大的问题，什么就是不合心，不合一，不同心，里面有纷争，里面纷争，这原因是什么呢？就里面有结党，大家指着自己所追求所崇拜的人来夸口，指着人夸口，没有指着主夸口。我们不管指着自己夸口还是指着任何一个人夸口都不对，甚至保罗你都不愿意他为夸口。虽然他们恩赐全备，有口才有恩赐，但可惜他们有纷争，不能合一的侍奉主。所以两杯就教训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合一侍主，执主夸口。为什么要合一？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服侍一个王，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仰望十字架，都是同盟救赎，同盟天召，同盟主的救恩，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合一不同心，恩赐不同，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是应该合一，应该同心，执主夸口，而且只高举十字架，同心来传主的福音，领人归向基督，这就是今天给我们的目标。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分工，这边是合一，那边强调大卫这么多军长，大卫你手底下这么多的这个臣仆，这么多的官员，但是具体有分工，是一面是分工，一面是合一，一面是忠职守，大卫的臣仆都有忠心于自己的职守，忠职守，那对待那边就是不夸口，没有什么可夸，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我是王的什么什么官员，今天都不夸口，都没什么可夸。所以我们今天夸就指着主夸口，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卑贱，是蒙神拣选，是一面是忠职守，一面是不夸口，这个实实在在，这两边相对，就是今天教会的需要，也是我们整个神的儿女们，神的家，神的教会的需要。而现在我们分段看，第一段是15节至14节，只差一节，题目是不可纷争合一施主，不可纷争合一施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我们看15节，那边14节，先从这个历代上看，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进班次，每班是24000人。你看下面12个班，每班都是非常有次序的，每一班都是同样的数字，24000人。也就是说，每一班的班长他要管24000人，这么多的人，但是都在一个军长之下， 一个班长之下，所以大家要合一，要同心。所以大卫他分配这一切分定的班子，目的是什么？就使他们能够轮流的周年按月的来替换着来服侍王，做神的工作啊，要轮流的，这样的话有休息有工作啊，不是老工作也不能老休息。我们看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也是这样，十五万扛台的，那都有轮流，都有轮流，这里也是这样，每班都是24000人。也从第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啊，从第一班一直说下来，第一节的末了说轮流替换服侍王。最要紧的，你不管是哪一班，你不管是哪一个人，你不管是军长还是里面的人，最要紧的中心就是服侍王，不是服侍自己，不是服侍自己别人，乃服侍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今天大卫王不过是预表基督，我们今天最要紧是服侍基督，这个我们要认定这个目标，所以大家应该合一。为什么要合一？因为大家服侍的是一个王，只有一个王。你要服侍王呢，那你一定要尊主做王，让主做王，让大卫在人心里面做王，而不是大家各自为政，每个人都要做王。如果每个人都要做王，那一定不能合一，没法嘛同心。只有一个王，每一个国度里只有王，今天在神的国度里只有神做王，基督做王啊，所以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才能够这样的有次序，按什么呀，周年按月轮流替换的出入来服侍这个王。正月第一班的班长就是撒巴蒂叶的儿子亚索班，亚索班在11章啊，在上11章也提到，他是一个班长，他也是个大卫特别的一个勇士，那个勇敢的灭敌救民，在撒母耳下23章第8节也提到他，他名字意思就是归向他。怎么样做勇士做班长？你要归向神，归向他。他班内有24000人，这是第一班。第二班啊，还是讲的第一班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亚索班是谁，他是法勒斯的子孙，那特别强调就是犹大子孙，犹大子孙，因为犹大子孙特别提的就是从法勒斯子孙，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法勒斯，法勒斯的意思就是破口，谁的破口？犹大的破口。所以这就提前了，今天你这个作为班长是这个什么？是犹大的子孙，是曾经留了大破口，所以就是叫人没有可夸，夸什么？夸破口，夸自己曾经有破口，所以没有可夸。他呢是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所以也就是说这24000人在大卫国度都是军长，但是要有一个带头的，这就是那个亚索班。第二班的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躲在，还有副官，所以这里有班长有副官，在别的班没有提，但在这一班里特别提有副官，就是两个人同心来服侍王来做班长，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副的。这个躲在的意思是亲爱的，是亲爱的意思。底下密基罗的意思是枝芽，就有生命，发嫩长芽，长芽枝芽的意思。这是第二班。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大的儿子比拿雅，这个比拿雅要提，他始终跟随大卫，以后呢他在所罗门国度成为元帅，说明啊，你今天要久经考验，经得起考验，经得住考验，成为什么？成为以后成为元帅。平时的说他在大卫国度他不过是一个班长，12个班长之一，普普通通，但是他一直忠心，经得起考验。所以比拿雅的意思就是主的儿子，谦卑呀，做主的儿子，所以这样蒙恩。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所以在撒下代上都提到管理那30人，他班内又有他的儿子暗米撒拔。这个比拿雅不但自己敬畏神，他的儿子是在他的班内特别提到，也是勇士，因为他的班内24000人都是勇士，也都是军长，父亲做班长，儿子做军长，儿子做底下的人，说明是代代相传，代代都是忠于大卫，跟随大卫。 啊，我们知道所有的班长都是跟随大卫，所有军长更是跟随大卫，所以他在大卫国度里被记名，被称赞。也第四班，四班的班长是约雅兄弟亚撒黑，这个我们最记得了，快跑如鹿啊，腿特别快，叫做亚撒黑。亚撒黑的意思是神所造的，是啊，神给你造两条腿，特别跑得快，但是跑得快不是让你去追羊与儿，让你去追不该追的，让你追名逐利，让你自己好强争胜。我们常常腿快是神造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真正尊主为圣。所以亚撒黑呀，早死，是大卫的勇士，在撒下里也提到他是大卫的勇士。那三十多个勇士当中有亚撒黑的名字，可惜他死得早，他死于非命，因为他没有听话。亚尼尔提醒他，他也不听，你别追我，你追我你自找死亡。结果还是追，所以结果呢，他当班长也就当了一个一半，没有当到底。结果接续他的是他的儿子希巴蒂亚，这儿子以后就做班长了。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职分，务要谨守，你要谨慎，免得别人夺取你的冠冕。你冠冕不能戴了，为什么？你是半道死亡，半道这个死于非命，结果儿子接续他，所以你这个恩典可能就叫别人夺去啊。这个是个提醒。底下第五月的班长是伊斯拉人三合，三合是败坏，认识自己的败坏，那你才能够做班长。所以一个人最蒙恩的就是认识自己败坏，就是里面像保罗说，我们肉体里没有一点良善，没有良善。这是第五班。第六班班长是提格雅人一基的儿子以拉，以拉是警醒，警醒要警醒才能做班长啊，才能够带领别人，不能睡大觉。第七班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希利斯是健壮的啊，做班长不能够多病，一天的这么懦弱软弱啊，就健壮，就是让我们身体心灵都能够健壮。还有一个意思是释放，释放的意思。八班的班长是希利该，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因为他曾经杀了一个伟人的儿子。希比该的意思是残果，自己得到安慰，你才会去残果别人。残果就是安慰人的意思，别人受伤你能够去安慰，那你自己经历了才会。第九班的班长是便雅悯人亚拿图，便雅悯族亚拿图人亚比以谢，亚比以谢，亚比以谢的意思是帮助的父，帮助的父。也善于帮助人。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托法人，尼托法的意思是香膏之城，因为这个城里面多半都是住着哥斯班的人，利未人都住在这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马哈莱，马哈莱是准备的意思，准备了，所以我们时刻做准备，不能够样样都没有准备，你怎么做班长啊？里面没有走的道啊，里面没有圣灵充满，这都没有准备好，要准备。这是马哈莱的意思。是第十一班是以法莲人比拿雅，又一个比拿雅是比拉顿人，是主的儿子。十二班最后一班是俄托涅族尼托法人黑带，黑带的意思不好啊，是随世俗的，可见呢他本来很不好，所以可以说你过去是随世俗的，所以别忘记我过去多么肮脏，多么污秽，喜欢罪恶，随世俗，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喜欢人情，喜欢这些个人间的东西。但是以后你要转过来，那你才蒙恩。所以整个十二班里加起来是288,000人，这288,000人都是服侍王的，是轮流替换的服侍王。实际服侍王的意思里面包括什么？是捍卫大卫的国度，保卫王的。你说怎么叫服侍？军队里面服役是怎么意思？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昼夜警醒，轮班来服侍主，真正做基督的精兵，勇敢，有警觉，敢于牺牲，这样来服侍王啊！这就是第一段到十五节。他们虽然班次不同，分工也不同，但是大家都是服侍王，所以必须要合一通信。那对在这边，我们现在请看这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啊。我们现在看前两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承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这第二节很长，那这两节圣经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使徒保罗怎么样的来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也给一切什么一切蒙召成圣人，就是所有各处求告主名的人，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教会。第二节很清楚，教会是什么意思，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就是教会，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所以我们得救的那天，我们就已经是成圣的地位，是蒙召做圣徒。不是我不知道多少年我才做不了圣徒，多少年我也不能够成圣，在基督耶稣里是蒙召的，做成圣蒙召是从世界里就把我们救出来。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保罗多么关心教会。因为我们保罗跟大卫可以相对，大卫是蒙召做君王，是神从以色列选民当中，从什么呀，从这个耶西的儿子当中，从犹大的支派当中特别把他拣选。这边就是保罗蒙召做使徒，一面蒙召做君王，一面蒙召做使徒。大卫他在临终之前，他奉神旨意召聚众首领，这个第一节，这不嘛，以色列的班次分班的，不是召聚，就分定各个班次，分定各个班次。那对他这边来呢，就是保罗是奉神旨意写信给教会，那边是奉神旨意来什么呀，来分定班次。大卫这个工作是他临终之前神给他特别的托付，特别托付。前面是关于渐渐的工作，比如说祭司的班次、利未人的班次、守门的班次、歌诗班的班次，现在讲到大卫的国度方面，讲国度方面就是军队了，是今天特别讲的军队。这也是大卫奉神旨意，因为什么，他要使他的国坚定，以后才能够传遍所罗门，是吧？所以两边都是奉神旨意，一面是分定班次，分定班次，一面是写信给教会，给哥林多的教会写信。圣徒保罗关心教会，关心教会。大卫关心神赐他的这个国度，以色列国度。那么是怎么样分担呢？轮流服侍王，轮换，轮流替换，轮换服侍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班，我应该什么时候上班，以第几月第几月什么时间，都要知道，轮换服侍王。那对着这面就是保罗这个使徒是忠心服侍主，忠心服侍主。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那边第一班，那边第二节讲到第一班了，第一班的统领是亚索班，是亚索班。第一班就是统领第一班的人，做一个统领也不简单。那边的统领也可以对这边的保罗提醒勉励神教会。保罗为什么写信，我们要知道，写信就是提醒教会，勉励教会，因为教会里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提醒勉励神教会。那么你要统领第一班的人，这个教会人也不少，那边是24000人，底下这个亚索班就是大能的勇士，久经考验。这边呢就是保罗写信给什么人呢？求告主名蒙召成圣，这些人都是保罗写信的对象。所有的勇士，他所统领的人呐，这24000人都是大能勇士，也都要经过考验，那你才能在大卫国度里来轮番替换的来服侍王。那对着这边，我们教会里每一个人应该是什么人呢？所有保罗写信的对象就是求告主名蒙召成圣，求告主名你就得救了，你不但得救，而且蒙召成圣，能够成为圣徒，成为圣徒，那边成为勇士，成为勇士，那边是同尊大卫为王。所以服侍王什么意思？大家都尊大卫做王，对着这边同尊基督为主，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就说明他对主的认识，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大家同尊基督做主，那边是大家同尊大卫做王， 都写明啊，神的心意是应该这样的合一。第三节就是一个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啊，怎么样赐下来，怎么样蒙恩典，对着那个就是统管一切军长，你负责认真的态度来统管。统管的意思就是这一批人是在你的手下，24000人，你要统一的来管理，这边你才蒙赐恩惠平安，蒙赐恩惠平安。那边这边提到是法勒斯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只夸破口，对着这边全靠神恩，这边是个祝福，完全是恩典，恩惠平安能够领导每一个人。那边就只夸破口，所以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法勒斯的子孙，你说有什么可夸？所以只夸破口，这边就是全靠神恩，完全是恩典，恩惠平安赐下来。好，接着看4、5、2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从4节开始啊，到9节是保罗为教会的感恩感谢，4到9保罗为教会的感谢。啊，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为教会感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长处，也是所蒙的恩典，恩赐口才，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他们只多蒙神恩，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哥林多教会没有所缺，样样丰富，有口才有知识都全备。你光有口才有知识，有真理的知识，说明他们在头脑上都懂，在认识上也够清楚的。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那这一切也是保罗的果效，保罗的工作，使他们基督的见证在他们心里得以坚固，就是说保罗的工作就是坚固了教会。那我们又多念一节了啊，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保罗一个使徒，他这样的忠心关心教会，所以他开头写信的时候，他总是先称赞鼓励他们，为他们感谢神，这感谢的也包括对他们的称赞，时常感谢主里蒙恩，这是在主里蒙恩，就是说这恩惠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他们的。这个感谢的意思也就是说明他们这些也不是他们自己有的，是神的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他们所有的。那对着那边就是斑斑相接，彼此配搭，这个彼此配搭也很要紧。什么叫彼此配搭？我们看一下，因为对着这边就有正班长，有副班长，有副官，你正班长你怎么样的指挥，你副班长要配搭，要一致，而不是你这样我那样，这两个指挥，这两个指挥败就坏了，所以叫做互相配搭，彼此配搭，斑斑相接，彼此配搭。那这边保罗才能够时常感谢主里蒙恩，在主里蒙恩节，这是第4节。第5节呢，给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夸奖他们，你们凡事富足，知识全备，这很好啊，凡事富足，知识也全备，就是样样都不缺，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说神给你我们有富足，有知识，有口才，目的什么？对着那门就是让你要统领，这是个忠勇的战士，能够打仗，能够打属灵的战，恩赐是为了打仗，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所以并没有什么可夸的。第6节、第7节我们看，他说这节圣经啊，就是保罗在坚固教会，所以教会才有这样的蒙恩。那面就是代代蒙恩，那面是比拿雅蒙恩，他的儿子也是在他这个班里面的，所以父亲蒙恩，他的儿子不一定蒙恩，在人家比拿雅的家庭是分为圣，代代都蒙恩，所以这面就是教会得以坚固。第7节、第8节、7、8、9吧，我们看，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讲的恩赐跟人的教会是样样的，是领先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恩赐是服侍主，是为了传扬基督，一直等到主再来，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一同 同责犯什么意思？神是信实的，意思说一直保守他们到底，叫他们与基督耶稣将来一同为后嗣，一同有份，就一同在国度里享受。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讲到了啊，我们和他是同为后嗣，与谁呀？与基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同为后嗣，所以我们要与主同受苦，将来同得荣耀，是与基督。所以这段是又称赞又勉励。七八九我们看一下，恩赐口才没有一样不激人的，这就是在恩赐上无不激人，很好啊。对着那位是亚撒黑，亚撒黑腿跑得比谁都快，但是呢，但是美中不足，死于非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恩赐口才没有一样不激人的，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放松，就可以不听命，就可以不战兢。所以结果呢，就要像亚撒黑一样，美中不足，死于非命。两边相对，还有呢，这一节圣经那边就是亚撒黑的儿子继续了他做班长，本来不是班长，倒做了班长。你本来是班长，结果你死了，你半道死掉了，所以这就是指认别人接续。亚撒黑呀，非常遗憾，指认别人接续。那对他这边就你如何面对主显现，如何面对显现？这边告诉你，你要一直等到什么？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你有恩赐，你没什么可怕。你能不能等到主显现的时候，你还在？你还那个蒙悦纳？你还那个真的站在基督台前？还是你这点恩赐不值得把你损了？有人有恩赐把他害了，又不在生命上追求，这多多何等可怕！所以那边就是亚撒黑半道呢，直认被别人抢去了，别人接去，儿子接去，这边就如何面对显现？八九两节，这边要坚固到底，无可责备。所以保罗勉励他们，你们样样都有，但是你们要坚固到底。所以能不能坚固到底，最要紧的还是什么？还是留心主的话，恐惧战兢的守住主的道。不然的话，你有再多的恩赐，你不能坚固到底。所以保罗的话多宝贝，坚固到底，无可责备。就无可责备，到见主面的时候无可责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主。对着面面就忠心职守，分班替换，你要忠心，这边要坚固，那边要忠心，忠心你的职守，分班的替换，这边要坚固到底，就无可责备。那边有一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败坏，认识败坏，这边就是无可责备。神要求我们无可责备，什么叫无可责备？就无可指责，都挑不出你有毛病来，这是神前完全无可责备，那就是要认识败坏。那边是有份大卫国度，你不管哪个班，你都是要服侍大卫，有份大卫的国度。那对着这边呢，与主一同有份啊，将来有一天，所以我们不能看眼前，你将来你能不能与基督一同有份？这个有份的意思就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启示录一章九节，在基督的国度有份，那你要在基督的患难有份，忍耐有份，那国度有份。有份的意思就有份他的主所得到一切我们都得到，享受他的份，就是与他同为后嗣啊。这是到九节，我们现在接着看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从这一节开始就是责备、纷争与结党，从十节开始到十七节，这是一段十节到十七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责备、纷争与结党。所以保罗先是什么？我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你们。为什么这么说？有权柄，使徒的权柄就是奉主的名，借着主的名，不是凭自己来劝。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这不容易啊。我们常常都说不一样的话，有人正面说一样话，背后又悄悄说话，人前一样，人后一样，当着人一样，当着你面跟你说一样的话，他心里头又一样的话，这就是不合一。要一样话，你们中间不可分的，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两边相对，这边就彼此相合，不可结党。那么也就是班班相助，合一服侍， 每一般也彼此相助，要合一的服侍，这边就是不可接的。这边说要一心一意，你说怎么能一心一意？对着那个是都向王忠诚，那你就一心一意了。你都向王忠诚，你不会有两个心，大家都一个心。所以感谢神啊，神让神的家越来越好转，求主让我们更加好转。一心一意啊，不行，你这样他那样，或有人故意憋着个劲，你越这样我越那样。我们一心一意，你说怎么一心一意？大家都遵守主的道，一心一意，大家都追求公义慈爱，一心一意。不是你追求公义，他追求慈爱，公义也要，慈爱也要，而不是只强调公义，一点爱心没有，也不能整个的就是爱爱爱爱，那这也不管，公义也没有，都追求公义慈爱，都追求神的属性，那我们就能够合一。第二是，哥林多教会是使徒用福音所生的，是使徒保罗的孩子一样，保罗所生的。这里有破口，保罗不知道，格莱斯啊，家里的人就告诉他，所以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就是保罗知道这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一听有纷争，保罗就明白了，他们里面什么分门别类，分门别类，属这个的属那个的。什么叫分门别类？就指着人夸口，指着不同的人，仰望不同的人，崇拜不同的人，再夸来夸去，再夸口。我是属保罗的，保罗有人属他，他都说你这就是纷争。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单属保罗？那说明就是不属别人。我是属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曾经在哥林多讲过道。我是属基法的，可见呢彼得也在那里待过。最后我是属基督的，这也是分门别类。为什么？这里面有个我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啊，这句话我们表面看属基督的不是很好吗？但是他那意思说你们都不属基督，就我属基督，这就是我是属基督的，有个我在里面，一个突出老我，你就不是真正属基督，你不是真正蒙恩的人啊。所以这就是嫉妒纷争，所以两杯相对了。这边就说明老我做王必有纷争，大家指着人夸口，对着那边就制服己心归属大卫。你说所谓的勇士什么意思？要制服己心，把自己的心要被制服，做勇士叫制服己心，上路启程，那么你就能归属大卫，也就是尊大卫做王。对着那边是老我做王，你不尊大卫做王，老我做王，所以呢就有纷争。所以大卫的国度里不能有纷争，所以今天的教会也不能这样。而且我们再看十三十四两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所以有些人呐、谁给我施洗我就拿这个谁做夸口。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有人拿保罗做夸口，保罗就不高兴，说保罗是实在是有神的心，是、所以难道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所以保罗否定拒绝他们，以保罗为夸口。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所以这两节圣经就是保罗是领人都属基督，都属基督。你不管谁领你施洗，这个是并不要紧的事，乃是大家都要属基督，这是保罗的工作。对着那门就是都尊大卫做王，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你看大卫晚年的时候有尊亚多尼亚做王，那这个国就分裂，这国就危险，就进到危机了。所以都尊大卫做王，这边领人都属基督。因为所谓的军长，所谓的班长是领人归大卫，叫领人归大卫。那对着这边呢不领人归己，保罗的工作不领人归己。所以保罗说难道我是替你们钉十字架了，你们把我告起来做什么？只有基督替你们钉十字架，所以哪个人都不要高兴。神的儿女啊，甚至我们做了传道，造了神的家，这两只眼睛还是仰望人，这两只眼睛还是讨人喜欢，正好你称赞我，正好你最看重我啊，或者说我就是喜欢他， 我就爱听他，我就不爱听你们。你这里面心里面就是分门别类的、所以今天求主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教啊，这个分门别类给我们拿掉。两边相对，那边有一个名字叫做不随世俗，那边有个名字是谁呀、是这个叫做黑带，黑带的名字不随世俗，本来他是随从世俗，现在我们不要随从世俗，所以在这边就不偏离神旨。你看保罗所说的话，保罗所写的信说明他没有偏离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让教会合一，他的信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起到分裂的作用。我们常常说话都是叫人分裂，说话都是分门别类，说话都是挑拨离间，背后又这么说又传话，把人家的话怎么怎么告诉你啊，就说他这么说这么说，你都不知道你这么说的这个作用，这个结果你就是在挑拨，在挑拨。所以保罗是不偏离神旨，那么是不随从世俗，世俗的人就是一天就是挑拨离间啊，这就是第一个。所以第一段题目不可纷争，合一世主，一同来服侍大卫。好，再看第二段16到34。那么15到31，题目是靠神智慧，忠心事主，执主夸口。靠神智慧，忠心事主，执主夸口。最要紧，让我们不要指着自己夸口，指着人夸口，要指着主夸口，因为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全每样都是神给的。接着我们现在看16节开始。16节到24节这一段是各支派的这个官长，在大卫手底下，各支派管理各支派的，可以说在这一个领袖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管流便的是细利斯和细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意思神所帮助的。管理西面的就是每一个支派的一个官长，叫做马加的儿子示法提亚，主是审判者，这更是恐惧战惊啊！主是审判，我们不要随便审判。管理立位的是哈沙迪亚，是与主联合，所以很好啊，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个哈沙迪亚立也是与主联合。其实管理亚伦子孙的是撒都，我们都知道撒都是公正，这是没有一点偏私。管理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就是神是主，神是主。管以撒家人的是米迦勒的儿子暗利，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19节，管理西布伦支派的是伊斯玛雅，是主听见。那每一句话主都听见，我们的祷告主听见。管理拿撒利人的是耶利摩，就是高举啊，不要高举自己啊，要高举主。管理以法莲支派的是何西亚，是救恩释放，救恩与释放。管理马拿西支派的是约尔，是主是神，真正尊主做神。管理基列地马拿西那半支派的是义多，就是赞美，赞美啊，说这个人生命啊，真的会赞美，里面生命真正的丰盛。管理便雅悯支派的叫做亚西亚，主为创造者，不在神地位啊，主是创造者。管理但人的是亚撒列，神是帮助者，主为创造者，现在神是帮助者。以上是以色列各支派的说明。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载其数，因为耶和华曾允许必加增以色列如天上星那样多，就不能数点，这又提到了大卫数点就不对啊，所以基利亚的儿子动手数点，当时犹华的烈怒领导以色列，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脑记上。20岁以内的就不被数点，因为他也根本不能当兵，当兵的要20岁以外，所以说神赐给他们的人数是多的多的不得了，是丰丰富富的啊，是不可数算的，你不必数算。底下从25节到31节这又一段，25到31这一段是什么呢？是记载大卫的所有的管家，管理大卫不同产业的人，就是管家了，管理大卫的产业的。
阿雄杰，管理王府库的是雅杰的儿子，是雅杰的儿子亚斯马威。亚斯马威的意思是死的力量，死的力量，好像死的权势一样。你管理王的府库，你必须要得胜，是吧？得胜死的权势。还有管理田野诚意的村庄宝藏的仓库，是这个叫做约拿丹，是神所赐的。管理田地的是以利斯，以斯利，以斯利是主的帮助。管理葡萄园的是世美，是有名声的。还有管理葡萄园酒窖的是撒巴底，是礼物，撒巴底是礼物赠品。还有管理油库的是耶阿诗，是神赐的。管理沙伦牧放羊群的和牛群的这个人啊，羊群的是施提莱，施提莱的意思是主决定的，主决定的。还有沙法是管理牛群的，是判断的意思，判断。掌管骆驼群啊，这里我们注意30节，两个大卫的官长啊是外邦人也有份啊，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外邦人。掌管骆驼群的是以实玛，以实玛利当然了，是以色列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可以说是不配蒙恩的人啊。他这个首领的名字叫做阿比勒，阿比勒，阿比勒就是首领的意思。还有管理羊群的是夏甲人，夏甲人就是埃及人，埃及人叫做雅西，雅西是喂养的意思，喂养啊。这些，所以这些圣经就是不配的外邦人也有份在大卫的国度里。31节，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的。那你想，对为大卫王掌管产业，一定要大家忠心警醒，忠心职守管理产业。下面我们看啊，32节，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啊，谋士的意思我们这个是做参谋啊。其实本来是亚西多夫，现在是谁？是约拿丹。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就是他本人又是谋士又是书记。做书记的一条公正诚实啊，不能够偏私随便乱讲啊。哈莫尼的儿子耶邪做王的众子的师傅，耶邪的意思是永生神。底下亚西多夫也做王的谋士，但是你做了半截，最后你背叛了王，最后成了个叛变分子啊。所以亚西多夫名字的意思是愚笨的弟兄，所以最愚笨了。你自己最聪明的人，在神眼中看你叛变，你就是最愚笨。呼塞是急行，就走路快的意思，急速的意思，急行。呼塞是王的陪伴，做王的朋友啊，做王的朋友。说呼塞啊，这是大卫托付他的工作，他忠心能够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他最后又有耶和耶大和比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啊，有这么几个人，都是你看做谋士好几个人。以亚西多夫不行，神可以兴起别人来做谋士。最后约雅做元帅，约雅自高自大，又狂妄又凶狠，嫉妒凶杀。你虽然做元帅，最后是白头见杀啊，没什么可羡慕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要忠心到底。那这条线呢，大家看第二段是15节开始，15节，这里保罗说，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命受洗，所以受洗都会带来分门别类啊。所以说这是非常恐惧战略，保罗也不常给人实习。所以他说，我也给斯蒂凡一家受过洗，此外给别人实习没，我都不记得。保罗不注意这些事，有些人很注意，哎呀，你是我给你实习的啊，也要夸一夸。哎，某某人给我实习，也要夸一夸。保罗不这样。所以17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实习，乃是为传福音。传福音是目的，是最重要的，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就到此为止了，15、16、17这3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保罗为高举主名， 那么是管理各支派，你管理各支派你要高举神的名，你要管理，你要高举主的名，这边是忠心主所托付保罗，那么忠心管理祭司，那么就是撒都啊，忠心管理祭司，无论是撒都还是保罗都是忠心，本身就是忠心的祭司，保罗也是管理神的产业，做官长他多么忠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忠心传主福音，基督差遣我来不是为别的，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什么传福音，忠心传主福音，那边是分管各个支派啊，每一个族班长这个各支派的首领不一样，是分派分管各个支派。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18节到31节，这一段是保罗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这哥林多教会纷争的原因是什么？纷争的原因，先看8到25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义作，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是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救恩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那我们看这几节圣经，这就是纷争的原因啊。保罗讲到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重要，十字架的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段主要也是讲十字架的道理啊，在人看就是愚拙，人看瞧不起，就这么简单呐、啊！干嘛要定十字架呀？但是呢，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就是讲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你觉得？所以两非相对，那么是做各支派首领。怎么做各支派首领？这边就是依靠神的大能，不是靠别的，就靠神的大能。所以这边是灭绝人的智慧。我们知道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完全不一样。雅各书第三章特别讲的上头来的智慧和这个地上的属世的属魔鬼的属情欲的这个智慧完全不同，这两边相对，那边各个首领也是非靠人的智慧，所以这边告诉你要灭绝人的智慧。所以做首领你怎么做？你要靠神的智慧，你要靠一花的灵方能成事，圣灵赐人智慧聪明谋略知识。再看这个20节还有一个意思啊，这边什么？神要变世智为愚拙，神要把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那么就告诉你，你怎么有智慧？坚守道有智慧。每一个首领要坚守主的道，那你才真有智慧。好，底下我们看21、22，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这个讲的这个意思，就是福音本身第一是神的大能，第二就是神的智慧。人当作愚拙呢，这就是神的智慧。神就用他最智慧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爱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救人，不是靠人的智慧来救人啊。所以两边相对，十字架拯救信的人，拯救信的人，那边就是神允许子孙呢、多如天上的心，子孙多如天上的心，这边你只要什么信靠他就能到拯救，十字架拯救信的人。所以我们的子孙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代理人因信称义。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个23节、24节，这边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呀？说明是神的智慧，那边就告诉我们，允许子孙做得不得了，是神的信实。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神的智慧，那么你要认识神的信实，所以不必数点了，你数什么呀？那么倒数，我们应该到第几节？恐怕我已经过了，是不是？已经过了很多了啊，不是，没有啊，我们是第二段开始了吧？那就是接着啊，接着看，接着再看23节到25节，大家看23节， 二十二节两节相对，这边是非求神迹求智慧，这个不是非求神迹求智慧，就意思说犹太人是要神迹，所以耶稣啊，你行的神迹给我们看，那个外邦人的心里面就外邦人求智慧都不对，因为这个智慧是指的什么？人间的智慧，人间的智慧，你要信耶稣，你越去追求研究，你越得不到，所以两杯相对啊。所以今天这点是不要求智慧，求神迹，那边是数点名数就造神怒，你数点名数就最愚拙，你得不到，你一犯他遭到神的愤怒。底下二十三节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这些不信的人呢、啊，他们对十字架道理都有看法，犹太认为什么？认为不可信，就弃绝，把它当作绊脚石了。外邦人呢、啊，那当作愚拙，所以很多人不信。但是保罗说，我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边就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边那么就掌管府库，非靠人工。你掌管府库大卫的产业，你根本不能靠人工。这边是保罗也不靠人工啊，不是为了行神迹而叫人信耶稣，也不是为了专门讲智慧叫人信耶稣，那是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注意，这个基督是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的，那边就你管理王的产业，管府库，不是靠人工。24、25两节。但是呢，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心里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也是代表福音，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你只要信就得到，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呢，这意思就是我们要专靠神的智慧，那边是掌管王的产业，这边是神奥秘式管家，保罗是一个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能够明白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的愚拙都比人智慧，神的软弱都比人强壮。那面就掌管葡萄园，葡萄园就是代表神的教会，属灵的丰盛。这边高举基督，那面就是分别管理，大家分别管理，分工不同，但是目的都是要高举基督。在底下26、27，从26节以后啊，这一段呢，保罗讲什么？就讲到不要夸口，因为纷争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指着人夸口，不夸基督十字架，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重要。第二就指着人夸口，所以我们还是要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26节说，弟兄们，可见的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那这不就是告诉你有什么可夸？我们今天蒙拣选一点可夸也没有，难道你有智慧，你有能力，你是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我们都是软弱的，是没有智慧的，是愚拙的，但是呢却是蒙神拣选啊，蒙神拣选。所以两边相对，蒙召都没有可夸，那边就是奉派做王的臣仆，那边呢管理各种产业，奉派做王的臣仆，这边就告诉你蒙召都没有可夸。你说我们不就是愚拙的，我们又是什么？又是软弱的，这是蒙神拣选。神让那些个智慧的，让你这个强壮的反倒羞愧，所以真是没有可夸。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就是愚拙软弱蒙拣选。我们越看到自己真是愚拙，你说世上的聪明人，我们比得了他们？一根汗毛都比不了。愚拙软弱蒙拣选，那么是管理群羊的牧者，这些个牧者应该这样。那边呢提到某某人都是什么？是牧养群羊的人，是牧者。所以我做群羊的牧者怎么做？这边就是承认自己是愚拙软弱蒙拣选。28、29，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掉那有的。两杯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只有夸主的拣选， 那边是分别掌管王产业，这边只有跨省的先生，这边都是卑贱不配的，是卑贱的，是不配的。像这个耶夫他最认识自己，我是个妓女的儿子，甚至人家不要你，把你赶住，那你离开了父家，那你也只好逃走，躲开，是卑贱不配的。这个那边就是三十节，外邦人有份王业，有份来管理王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承认，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会夸口，也不要指自己夸口，更不要指着某某人夸口。所以二十九节上，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不能自夸。那你说那些有名望，你不管多有名望、多权威、了不起的大仆人、大使女、大什么人，都没什么可夸，有什么可夸？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这就叫做都有，只有夸主的拣选，一个夸口的都没有。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配被神拣选，那边是不配被王选用，都应该承认我们不配，不配被主拣选，不配被王使用。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四个方面。这个四个方面，我们没有一点是你用你自己办法能够得得到的。你能够得到救赎，是圣洁，是公义，是智慧，没有一样，样样都是主白白给我们的。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有渴慕的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每个人知道一切的恩典，就是一切的恩典都是在主里，在基督耶稣里。那么你要做王的陪伴，做王的陪伴，你就跟主亲密，做王的朋友，那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你不要离开基督耶稣，别再跑到他的外面，你跑到他的外面，你就不蒙恩了。那么蒙恩做王的谋士书记，又是谋士又是书记，这边就是在基督里蒙赐一切，这边就是你想想，又做谋士又做书记，这边就是需要什么？需要主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才能够做谋士，才能够做书记，坚韧啊，又是谋士又是书记，这边就在基督里蒙赐一切。一面是亚西多夫被弃，为什么这边别人都做谋士，亚西多夫被弃？所以在这边在主外无所得，因为他只自己夸口，他跑到主外面去，在主外无所得。你虽然曾经是大卫的谋士，最后一节主要是这约雅，再去看那边呢，最后一节亚西多夫之后有什么？有这个两个人做谋士，还有呢约雅做王的元帅，最后提到。所以我们看两边相对，最后那边是约雅狂妄自大，这边叫你要止主夸口。一个止主夸口的人，他就不会狂妄自大。一面是跟随到底，一面是攻克己身。你是约雅也好，是亚西多夫也好，这些有名望的人最后都没有跟到底，你要跟到底。那对他这边，你执主夸口的人，你就要攻克己身。执主夸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得胜，我这个肉体真是败坏，所以我要靠主的恩典攻克己身。像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这才能够跟随到底。那边只分别人代替，是亚西多夫也好，亚西多夫还只有这一章，在列王上边没有提到谁代替他，这里提到别人代替。约雅元帅也是别人代替，职分别人代替。所以这边什么呀？这边就是主外有可夸，你在主外有可夸，你的职分是别人代替。所以两边上面也可以说，我们要因主话而受教。这边当指着主夸口，那面就是自义自高必败。约雅又自为义又自高自大， 子都来教训你。大卫以为自己很好，自告必反。这边当时主夸口，所以最后就告诉你，我们没有可夸，我们天天夸软弱，我们倒蒙着手。你夸自己，你一定跌倒，半路就失败，职分归给别人，毫无可夸。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指着主夸口，指着主夸口。我们也没根本没什么可夸，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今天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就是夸恩典。我们缺少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你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一切，只要我们去依靠他。所以不能分门别类。所以第二段就是要指着主夸口，要真心侍主，靠神的智慧。今天大小伦的中心就是丢弃万事，你不要把巴比伦货物当宝贝，像粪土一样丢弃万事，合一世主，永传救恩。我要永永远远来称颂你的名，来传扬你的救恩，你的大恩大德大爱大名，所以今天特别多的大，所以大恩大德，所以大能，所以大爱，我们都要称颂。丢弃万事，合一世主，永传救恩，永远的来传扬主的救恩。